弟兄姐妹平安，能听见吗？OK，好，好，很高兴见到大家哈。很多的人我们是第一次看到。其实我们这次不是我一个人啊，坐在那边，那位美丽的姐妹挥挥手哈，就是我的妻子哈，欢迎欢迎哈。那感恩，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这个题目。被圣灵引导的传福音，那到底什么是被圣灵引导的传福音？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。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26节到第40节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出来，好吗？那来我来给大家按好。那我们一起来开始读，一二三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。那路是旷野。”腓力就起身去了。不，有一个埃提阿伯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。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
好，
哎，这个没动哦。OK，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车走。”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明白呢。”于是取腓力上车，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经说，就见毛人在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时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：“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”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，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”腓力说：“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”他说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可否帮我们按下一页？OK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。腓力就给他施洗，他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好，那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有一起能够学习你话语的时间。主啊，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！求主耶稣今天带领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你。让我们一起的来看到你美好的计划和带领，求主引导和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愿主带领帮助我们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呢，就讲到了腓力是一个，讲到了腓力是一个被圣灵充满，为福音而活的人。 也讲到了腓力是一个听到神话又努力顺服的人，腓力也是抓住每一个福音机会的人。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理解呢，我们会从这个经文开始的最开始给大家能够来个去看哦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，在26节这里说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上加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。那路是什么？是旷野。那这是这个当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的时候呢，神带腓力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到旷野。其实之前呢这个腓力是在哪里呢？是在撒加利亚，他是在城市的里边，然后神就带他到乡村。其实这是一个服事地的转换，就如同从城市到农村啊，从撒加利亚，然后呢到从这个城市到农村，是一个服事地的一个转换。对不起，从撒玛利亚到加撒的旷野。那我们看到腓力是怎么回应呢？第27节，弟兄姐妹来看，腓力就怎么样回应？我们来读27节第一句话，腓力就起身去了，阿门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应哈、哦，就是他听到之后，他就起来开始回应。他听到之后起来就回应。我们看到最美的顺服，听到就去做，不用去想太多。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大家可以想到，就像圣经当中的亚伯拉罕，圣经说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他就顺服，他就出去了。圣经还说到他出去的时候并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就是最美好的一个顺服哈。那同样的，腓力呢，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当圣灵带领他的时候，他就勇敢的去了。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。那我们看到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我们看到这个有大权的太监，他在车上坐着干什么？看手机是不是啊？不是的，他在车上看书。那他积极地利用他的时间，他在神的话语当中并不疏忽，他善用他的时间。其实当我每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哦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会去做什么？我们可能很自然的哈、就会拿出我们的手机啊，就会来去看哦。他说现在人哈、平均一分钟之内，我们就要把手机有时候拿出来都要看好几次，有的时候我们没事也会拿出来看一下。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太监呢，他在车上坐的时候，他就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随时随刻的学习。我就想到以前哈、聚会的时候，其实没有投影仪，也没有很多的钢琴呀、这些设备，但是我就记得那些老阿姨们，他们就带着圣经自己去抄，然后自己去写，然后唱诗歌的时候，他们虽然没有这些东西，但是他们都会唱，讲到经文的时候都知道。那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有投影仪，有 PP， 但是很多诗歌我们都还没有记住，我们依赖了这个投影仪。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来聚会的时候可以带上你的圣经。可能我们已经习惯用手机看圣经了哦。那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，就是说能够不被打扰的，能够记住神的话，善用我们的时间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看到这个有大权的太监，他在车上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时间来读圣经哈。 有一句话，他说那个，他说我们现在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然后有一句话他们说，手机是我们的牧者，我必不至无聊啊，那个，然后有充电宝与我同在啊，然后呢我没有这个，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的很多的时间就被这些东西所消耗了。那我们再往后面来看第二十九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我来帮大家按哦。好，29节，大家一起来读，1、2、3。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阿们。我们看到圣灵来引导腓力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圣灵引导腓力到旷野，圣灵引导腓力到那个车的跟前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圣灵亲自美好的引导。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他们就充满能力，彼得就起来开始为主做见证。我们看到圣灵在这个当中美好的工作哈。那第30节，腓力就怎么样？我们来读腓力，第30节的第一句话，一起来读，1、2、3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那我想跟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来分享哦。当我们读到这个跑的时候，你想到了什么？你一般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跑？紧急的事情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在我家的书房看书哈，突然我就听见我儿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啊！那个时候我还正在写文章呢，我就赶紧把东西放过去跑过去啊、哦！原来他被一个他玩一个玩具取一个玩具的时候把他给压住了。跑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心情的一个体会哈、哦，但是这里的跑我们看到了其实是一种急迫的心情，或者是一个这种着急的这个心情，或者是立刻顺服。我想通过圣经当中的几个跑让大家能够看哦。那在圣经当中路加福音15章的时候讲到那个浪子的比喻当中的时候，讲到父亲看见他儿子回来了，他就动了慈心，圣经过去讲到说他就跑过去抱着他，这个父亲多么想见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呢他就跑过去抱着他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那样一个深深的爱。然后还有一个例子，圣经中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撒该，他想要见耶稣，但是因为他个子矮，圣经说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，因为他想要看耶稣，所以他就跑过去哈。然后保罗也说，我奔跑不像无定向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，我要，然后腓力比书要讲到我要向着标杆直跑。保罗最后也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有上帝为你要走的福音的路，他为你预备了，让我们也能够像保罗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阿们。那我们继续来读第31节，说他说，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当腓力遇到这个大权的太监的时候，他就问他一个问题，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哈，让我们今天看，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就是一个人突然过来问你，你所读的你明白吗？然后呢这个人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能明白呢？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在我们今天看来觉得这个过程很奇怪哈，就是你一个人过来找到你跟他去转。其实呢在真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就是会有点怪怪的，那就是会有点被圣灵的，就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很尴尬。那 但是往往福音的机会就蕴藏在这个里边。我就记得有一次哈，有一次呢，我就是去练车的时候结束了，我坐在那里，然后在我背后呢有一排座位坐着两个中年的妇女啊，他们就在那里聊天，其中有一个就说，哎呀，我得了那个子宫的那个肌瘤吗还是什么病啊，然后那个说你要去哪个医院去看那个可以，他说我去了那个医院没不行，没办法，然后我就在他背后听着，那个圣灵就说你起来为他的那个子宫肌瘤祷告，然后呢我说天哪，这可以吗，然后我觉得我好像跟他说出来子宫肌瘤这几个字我都说不出来，然后呢但是我就清楚的听到圣灵说你起来为他来祷告，然后我就记着我就站起来，我就对那个人说，我说你好，我不是有意听你们的对话啊，这个我不是有意听你的对话，我刚刚听到你有这个病，我可以为你来祷告吗？大家猜他有没有让我祷告？有 ，yes。可能对于有病的人来说，任何人只要能有好的方面，他们都愿意。所以那一刻我有点体会了菲利的感觉，就是圣灵往往引导我们哈，就是在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并不是方便的时候，倘若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有点怪怪的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尴尬呀，哎呀算了吧，还是不说了，很多时候福音机会就这样的流走了。然后就是圣灵有些时候带领我们，就像有的时候可能今天早上我们分享的时候，一个弟兄就分享说，哎呀，他在他家门口浇花，然后对门人就过来主动跟他说话，哎，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一个福音的机会，哎，你就可以跟他去分享。有可能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聊东聊西，聊的都不想说话了，也没跟他谈福音。然后呢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善用每一个机会，在很多时候我们问神，主啊，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要对我来说什么，圣灵啊，你要对我们来说什么，被圣灵引导的传福音，就是我们和圣灵同工，我们和圣灵有默契。可能你是从来一个都不会有默契的人，我们不会跟别人配合，我真的是一个不会和别人配合的人，每次我和师母雅哥一起练诗歌，他说你老是少半调，这个我们不是五音不全，我们是八音都不全，但是呢，哦，就是配合，就是你要知道他现在到哪里了，然后你现在要跟他怎么去做。我们和圣灵同工也是这样，主啊，你要让我做什么，你要让我去说什么，你要让我去做什么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尴尬，是的，但是去做。那我们再往后面看哦，然后美好的事情发生之后呢，他们就读到那个经文，讲到受苦的基督，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人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讲到基督的受苦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受苦，特别想到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讲到了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然而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天上地上的名，叫一切无不因他而屈膝，口称耶稣基督为救主。那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，讲到天父的爱，神爱世人，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些我们读来都很熟悉的经文，其实对很多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并不明白。我们今天可能当中也有没有信主的人哈，我就想用这节经文来鼓励你。就像这里讲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时代？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取了。如果你读以赛亚书53章里边讲到受苦的基督，里边讲到说他无家型美容，连我们见到的时候他也不羡慕他，他常经忧患，多受痛苦，乃至他为我们的过犯忧伤，为我们的罪孽受害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为了你我钉在了十字架上，可能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2000多年以前耶稣为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你钉在了十字架上。然后呢，腓力呢就刚好借着这个机会，然后呢趁热打铁跟他分享了福音。那我们看到结果哈，然后呢第35节，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太监呢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自己呢？是指别人呢？我们看到这个太监其实已经有渴慕的心在寻求，正如同我们的邻居呢，有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不知道，想要寻求神。当你遇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你能否像腓力这样，他就开口从经上起对他讲耶稣？很多时候别人问我们说，哎，那个圣诞节是什么意思，或者什么的含义的时候哈，或者是你知道我想什么是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很多说，哎呀，你去问那个牧师，哈哈哈哈。你们一般会怎么说？比如说当人问你什么是福音的时候，你会怎么说？我们可能会说，哎呀，你去 Google 一下吧，哈哈哈哈。然后那很多，这就是福音的机会。在彼得前书3章15节说，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这个常做准备的英文的含义呢，就是 always be prepared。 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是准备好了的，是就是我们要时常准备好，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刻的可以的和他们去分享。盼望弟兄姐妹，可能你以前家里都没有单张啊，可以准备一些单张放在那里，可以把你的见证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呢当你和别人聊的时候，就自然的能够和他们能够来分享。那好，我们再往后面看哦。然后呢腓力就开始给他讲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这个太监就施洗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然后呢第38节，他们就给他施洗了。我们一起来读39节和44节好吗？40节，1、2、3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阿们。那这个部分我想跟大家特别来分享，虽然腓力离开了，太监怎么样，却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他得着了那个救恩和生命的盼望。我们也看到腓力其实就好像来了然后又走了，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到他跟前跟他去分享，当别人得着的时候我们就离开。所以对于一个传福音的你我来说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也要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离开。有的时候我们是半天不开始，开始了是半天不结束。然后呢我看到圣灵引导腓力到这个人跟前，然后腓力的就跟他们去分享，然后完了以后神带腓力就走了。倘若换作你我们，可能说哇，这个我们带他信主了，我们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去了啊，去到这个埃塞，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哈， 那去到那边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哦。但是我们看到腓力没有选择同去，而是继续的被圣灵引导。第四十节说，他就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干什么？传福音。我们看到圣灵从一开始的引导腓力到太监的跟前，到跟他去讲解，到带他信主，到圣灵再带他离开。有些时候那个往往的刚好正好就是神美好的工作。太监得到了福音，他里面充满了喜乐，他就欢欢喜喜的回去了。那我想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在我们实际的传福音过程当中，我们遇到了很多美好的经历。就是我们去很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会遇见谁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你来带领我们。我记得有一次哈，我就说，主啊，我们去到公园里边，这有一条路分开两边，这边有一个坐了一个沙发，这不是沙发，一个 bench 坐了几个人，那边有个 bench 坐几个人。我们说，主啊，你要让我们带我们去哪一个？哎，就感动，就是这边的，我们就过去跟他说，你好，我是 Tony 啊，我们来日本三年了啊。结果我说三年了，我给说成错了。他日本这个三年哦，和这个三年三年和千年很像。我想说我来日本三年了，日本に三年来ました。我说我来，我结果我说成我来日本千年了，日本に三年来ました。然后那个人本身就觉得我有点怪怪的，我又说我来日本千年了，然后那个人本身喝了一瓶啤酒，然后他说欧一克兹，就是你多大了？我说我三十岁。他说你三年来ました，那你都来了千年了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我都没搞明白，我说来了千年了。然后呢，后面我其实想跟他讲，我说信じてみて，就是叫信信看啊，你信信看。这个有一个鸡心鸡的米的，但是我给他说的时候忘了说那个鸡，就是心的米的，就变成死死看。你看这个心鸡的米的变成死死看，哎呀，我觉得我整个太尴尬了。这个就是我估计那个人也会被吓一跳。那你看这样在我们看来好像都不顺的一个过程哈，你看神美好的工作。这个人就跟我分享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在这儿做了35年，每一天就在这个时候他就买一个 beer 坐在那儿。然后日本人他很喜欢在同样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一件事情，然后他就说我一个人住，然后呢我就每一天这个下午这个时候就坐到这里，但是都没有人跟我说话。然后第一次有人开始过来跟我说话，我就开始跟他聊天，跟他聊，他说你把我35年要说的话都说完了。就是他说我35年都没跟人说过这么多的话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，哎呀，我就看到虽然我们说错了，但是神还是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跟他去交流哈。然后最后跟他去分享，他说这个星期我要去教会去看一看。他还说我在家有时候还能够听到基督教的广播啊，感恩。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。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被圣灵引导的时候，我就很感恩，主啊，感谢你把这个人带到我们的身边，让我们能够跟他们去分享福音。阿们。我也相信哦，主已经把要听福音的人放在了你的身边，那他也给你预备了很多的机会。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出门遇到我们的邻居，我们浇水浇花的时候遇到邻居，或者有时候我们去公司的时候遇到我们对面的人哈，吃饭的时候，这些都是神特别预备的小机会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自己有一些预备，自己的见证，还有一些福音的单张，然后呢你就可以分享给他的时候就非常好。我还记得我们前几天在 San Francisco 的时候，我们去一个饭店吃完饭的时候呢，圣灵就特别感动我去找那个厨师。那个厨师他刚好因为我们是最后吃饭的人，他也出来了， 然后我就跟他好，我说你好，我是 Tony 啊，然后我是来自日本，我是宣教士。然后呢他就说，哎，我这正想去找教会呢，我有这个需要哈。然后当他讲到说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，那一刻我就特别的激动，我就说，哎呀，好像就是那个圣灵让我去跟他去说。那个人他说我来美国了，现在工作也稳定了，我就想着我要去教会，我要去教会。然后刚好今天遇见你了，然后呢你们教会在哪里？然后我们刚好就跟他介绍这个附近有一间教会，那个然后就介绍那个教会的长老就跟我在一起。他说我们教会在哪里，刚好我礼拜天休息。那个弟兄说我要跟你一去。第二天那个教会就带着他们教会的几位长老去跟那个人传福音。阿们，多么美好的机会。其实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，主啊，倘若这个是要你让我们去的，我们就去，虽然尴尬，但是我们去。我还记得，我依然记得我第一次哈，我要出去去传福音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请我的妻子为我祷告。我说我今天要去街上传福音了，你为我祷告一下。然后我妻子给我一祷告，然后我又请我的大女儿，我说你为我再祷告一下。我的大女儿为我祷告了一下，然后我又请我的二女儿为我祷告了一下，我就差让我两岁的儿子也祷告一下了。然后我走出去都走了200米，我又回来，我说你们再给我祷告一遍。然后呢他们为我祷告，然后我看我女儿都在窗户上，爸爸再见，爸爸再见。然后呢他们就问说我爸爸去干嘛，然后呢我雅各就说你爸爸出去传道。我大女儿就说我爸爸感觉不像去传道，有点像去殉道。其实我心里真的特别紧张，然后我在想怎么开始，怎么转话题，怎么去说，怎么去弄，想了一大堆的问题。结果当我们遇到那个人的时候，跟他去分享，这个完全不是问题。所以我们认为的尴尬，就是我们现在说你只要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他。就是你只要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你要里边有，我们里边知道，就像在我们里边的比这个世界的更大，我们里边有信心，知道神把这个已经赐给我们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能够救他生命的道。就像保罗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。耶稣这个保罗里面有这个确信，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，Get it, this will save you， 这个就可以救你。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确信，然后你放轻松，他也就放轻松。你不要紧张，然后呢你就敢讲，慢慢的讲。然后呢当我们那一年，我们在2021年，我们给100个人传福音，有一个日本人信主。我们在中国传给10个人传福音，有一个人信主。但是在日本我们就发现给100个人传福音，只有一个人信主。然后呢到2022年的时候，我们再去传的时候呢，给100个人传福音，有2个人信主。然后我们那个旁边人都说，哇，你明年是不是给100个人传福音，有3个人信主。结果我们今年传福音的时候，有去年是有8个人信主，今年有5个人受洗。阿们。所以我一直相信主就会给我们预备那个听福音的人。阿们。就像在创世纪里面所讲到说，至今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神不光给我们预备建筑物，预备场地，预备经济，神也预备要听福音的人，神也必预备你要讲的信息。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就说，主啊，你给我预备要听福音的人，你给我预备，我要，你要不把我带到要听福音的身边，要不就把要听福音的人带到我身边。当我们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，那天我就在家午休，中间就乒乓门铃响了。我在想，这个时候一般我也没订什么货物啊，这是没订什么 Amazon， 这是谁呀？然后一看，是一个说啊，你们家这个房子的这个皮呢有点老了，你要不要涂一下啊？什么什么什么啊？我这个说我不需要，我正要转身走的时候，哎，圣灵那个时候就提醒我，这个就是今天给你预备要听福音的人。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抓起来，然后就开始在那儿跟他能够来去分享，感恩主预备的这样的机会。那 这就是我想最后跟大家能够来鼓励的时候，菲利他是一个为福音而活的人，他是一个善用每一个福音机会的人，他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，然后呢他的生命，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常做准备，把我们生命的，把我们自己的见证，我们生命当中的福音单章，我们可以预备的这些时候，在合适的时候，就像你的包里面可以随时准备一个，需要的时候立刻就可以拿出来，哪怕是一个福音的小单章，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礼物哈，送给他。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其实一个人信主呢，不是说他信主的那一刻是成功，而是他在认识神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当中更进一步就是成功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从负五零到五来说的话，负就是说他抵挡福音，他觉得没有神，到负四他觉得有神，到负三他觉得神爱他，到负二他知道耶稣为他死，然后到负一零我愿意相信，我愿意接受耶稣，到一他愿意去更多的爱神服侍神，到四五哈，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。然后日本人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比较慢一点，我们中国人的过程呢可能就是比较快一点点，但是不论快还是慢，我们今天的成功就是带他在认识神的方面往前进一步，我们就感恩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分享到这里，稍后我们给大家预备了一首日文诗歌，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听日文诗歌，之后呢我们还有日本的一些代祷分享，我也会请师母雅各来给大家来一起来分享，然后一起来祷告哈。那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，我们先结束今天的信息的部分哈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我们看到腓力，圣经讲到传福音的腓力，他是一个真的被福音得着，受圣灵引导，就是 lifestyle 成为他生活模式的一个人。主啊，你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习善用每一个福音的小机会，预备好我们自己，哪怕就是像我们周围人这些接触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福音的好机会。感恩感谢主来带领，愿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，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就是进步。谢谢主，求主来带领帮助我们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